对，同学，阿弥陀佛。我们呢，今天呢，要给各位来讲的是十大沙妹啊，就是我们的讲义啊，254页这个地方十大沙妹，我们透过了这个从十地菩萨的修行啊，然后呢，等我们。我们当然讲说，哦，这个透过这个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方便、愿力、智这十个波罗蜜呢，然后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保持了我们内心里头的安定，保持了我们的清醒，保持了我们这个心自心上的一种自在啊，那么。我们自然而然的时时刻刻，我们得到十大沙妹。这个沙妹呢，那么我们也许有时候我们听到了说，哦，沙妹这个很抽象，好像这个很不容易这个做到。但其实你内心里头清清静静的在生活工作，你内心里头是清静的在那里持家，在那里待人接物，那。其实就是沙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心能够清净安定下来，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不过呢，我们来这个看一看，就心理学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我觉得我们呢，在幼年的时候。没有办法还安定。童年的时候呢，就会进步的很多，好一点。那么到了青壮年呢，到青年成年了以后呢，哎，世界的一些种种的这种色相来开始，啊，吸引了我们，所以我们呢，本来心比较安定呢，就变成了我们专注的在这个我们的生活当中呢，那么。这个起了种种的分心，那么有的人能够专注的在他的生活工作上，有的人呢，他太纷繁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很专注。但有的人呢，是天生的，他的专注力就不够，所以他注意力各方面不够，所以我们发觉他的智能是比较差的。但是呢，这个佛告诉我们，他说呢，在修行的时候。一定是要让我们内心里头清醒的、觉察的去面对周边的事情，那么而且呢，心是安定的。这件事情呢，这个对我们的生活上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心时时刻刻保持那一份清醒、那一份自在、那份注意力很好，又能够醒觉，又能够处理事情，那么。这样的呢，那么就内心里头呢，真正起了这个所谓的定慧等持，有心定下来，又能够这个开启我们的智慧。那定慧等持呢，并不是只有在世间法，那么它也同时呢，心静下来的时候，也对出世间法的部分，心真正能够静下来。所以呢，在这个我们这个。这个心理学的一个研究里头呢，他拿研究生当实验呢，就是说他们来开始呢，这个起先呢是教他们静坐，啊，就是做禅坐。那么做禅坐呢，让心静定下来，那么就这个结果发现呢，他们的专注力确实提高，而且呢，他们的成绩以及呢。在整个的一个学业成就上，有前测跟后测之间呢去做比较，就发现呢，这个学业上的整个的一个平均的值呢，也提升了，这个智能上也提升了。这件事情呢，那么照理讲，这个我们这个在学校里头可以好好的来推行，不过。这个台湾这个地方很特别，这个英国人 组了一个团跑来台湾，因为台湾的经济各方面发展都太好了，但是他们找来考察台湾的教育，结果考察完了以后，他们发现我们的学生是用功没有错，他们也可以来做，但是他发现台湾的学生有一个午睡跟午后的午休的习惯，就是说他趴在桌子上这样休息一下的那个习惯，他说那个东西是台湾的学生这个地方呢，那么他们的这个智能他们的各方面发展很重要的因素，那么但是趴下来午睡这个习惯是我们已经在整个文化上已经蛮久了，所以叫学生趴下来休息一下他们也都愿意啊。那么这个可是呢在他们的国家呢要说他们这样趴下来呢他们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他们喜欢就是要休息，就是你放给他们他们休息一会儿，再休息一会儿他们也许会这个玩啊或什么哪一点什么做一点他们自己的游戏啊，这个愿意，但是要他们没有这个习惯，所以在研究报告里就发现说台湾这个地方这个学生的这个智能而且他的学习能力比较好跟他们的午睡的习惯是非常有帮助的，甚至于他们出去工作了以后中午的时间用过餐了以后他们也会保持一种会的好的一种休息的习惯，那个休息的习惯是帮助他们在他这个工作的效能呢提高，研究的效能提高也就在这里。那么他们讲他们，但是事实上在调查上是真的如此，我们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慢慢的这生活有很多的复杂的一种纷繁的挑战，所以呢我们呢这个虽然有中午稍微休息一下的习惯，可是呢我们这个普遍的睡眠的情形呢并没有很好的改善，因为普遍的调查这个睡眠的这个不容易睡得很好的这个情形呢，那么在台湾仍然还是高的。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一个人心能够定下来，那么这个在研究上也会提到这个事情，说你就是没有睡着，但是你这个躺在那个地方你心很清静的定下来专注的去听呼吸，即使你没有睡着你达到的休息的效果还是蛮高的。但是还有一个发现呢，就是说你躺在那里虽然你自己觉得没有睡着，你只要能够放松躺在那个地方，你的休息身体上身心上休息的效果呢也可以达到70%啊，那么有2%的人呢他们的效果呢会远远超过这70%，所以人放松了这个即使睡不着但是躺在那个地方好好的这个去休息，他说他还是一样达到一个很好的恢复疲劳的效果。但是呢有一个研究确实很有意思的，这个中国呢在文化里头佛法里头就讲到就是观呼吸这件事情，你如果放松又能够很专注的听呼吸，听着自己的呼吸进呼吸出呼吸进啊放松，他说那个的休息的效果心里面身心的恢复的效果就会非常的高。我觉得这件事情呢这个你自己在生活要晚上要睡眠的时候你睡下去放松了以后你好好的数啊，这个呼吸进呼吸出啊，数一你数看你能够数到多久，常常都是这个数没有几下就反而就睡着了，这个原因是什么？因为你放松了又专注的在专注的你的呼吸又放松了，那所以很容易这个 这个就睡了。啊，所以禅坐呢，就是并不是要你睡眠，所以一定要禅坐。那么这个去参加这个禅期，然后做禅坐，那我是有这个经验的。那这个禅坐的时候呢，你在佛在这个法堂里头，你接下来这个禅坐，刚开始你也会打盹，但是法师告诉你，你只要是坐着，你打盹，你就等于提醒你自己在前，然后仅多只有三次，我就不会了，心就真的静静的。那所以这个在禅堂里头，要来帮助我们能够这个真正专注，所以法堂里头有一个垫高的那个法座，那你就坐在那个法座上，那是很严格的训练。为什么？你打盹了，就你很怕会跌下来啊，所以你就自然就很专注，然后你稍稍有点你会警觉，然后呢，这个一两次以后就很专注的，就是坐在那个地方。我在禅堂里头，我自己的经验确实是这样，坐在那上头的时候，因为你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个警觉，所以你不敢啊。坐在底下的我，底下我现在很轻松，我现在要专注的观呼吸，但其实很轻松又观呼吸，很容易就打盹了。那么所以有人跟我讲说他睡不好，我说睡不好没有关系，你只要放松了，躺着讲就是不要睡，放松，不要胡思乱想，专注的观呼吸，那你达到的休睡眠的效果也很好。后来他跟我讲，他说我要这样观呼吸放松，可是不久以后我就睡着了。我说你不是想要睡着吗？我只是告诉你，你不想睡觉，你就好好睡不着，你就好好的睡着，躺着在那个地方，侧也可以，躺着也可以，把它放松，然后专注的听呼吸。哎，你呼吸端看你能够数几下，你就数吧，数到十再回来，说一用这个手指头，一这个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一百一、一百二，从这里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那你如果打坐的时候，这只手就是在上面，你这个地方，你一样可以数，可以数，就你很容易的，就真的心真的静下来，这个效果是很好的。那么我觉得呢，这个我们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那么这个为了使自己能够更有效率，所以呢，这个好多的研究的这个的单位呢，他们后来呢都有设一个他们叫休息室。其实休息室里头呢，就是有椅子的，也有坐垫的，就是到那个地方站住。所以园区里头有好多的公司有这个休息室，就不是去那里喝咖啡的，是叫你去那里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再回来。那些做研究的这些单位呢，那么用这种方法，这个也鼓励他们，这个他们要晚上要休息的时候，也是能够放松观呼吸来帮助他们，因为他们主要是也很累，那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完全能够休息下来。我们这个平常的人呢，那么我们这个每一个人，不管任何一个年龄层，有在工作或者已经退休，但是你休息的时候，你能够这样子休息一会儿，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这个我们知道，人 这个能够放下一些东西的时候，这个心情呢，那么就能够真正的能够放松，不止放松，慢慢的会形成一种比较自在的一种效果。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在工作上，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提起精神专注的工作，这个本身也是一种在工作中心定的一种效果。所以随时随地啊，处于一种这个心这个外禅内定的这样子的啊，外不被境界所牵，能够专注的内心不乱，叫外禅内定的这样子的一种修行，就是呢，那么我们不只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专注更好，而且呢，我们这个整个人对一些事情上、生活上会觉得更正向啊，那么产生了无尽的智慧啊，那么起了种种的这个清醒的觉察的回应的这些能力，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家福座中呢，那么这个现三千大千世界，为什么？因为在家福中心清净的时候，那么心更为清净，那么我们这个停下来了以后，那么我们的觉性，我们的这个思考能力，我们的回应能力都相对会变得更好。所以禅坐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静坐这件事情不是只有盘腿，有的人这天生的角度盘不上来，那交脚坐可以，不交脚坐这个地方拿一个东西小垫也可以。你知道有一种小蒲团你知道吗？你看过没有？一个小蒲团就这么大一个蒲团，那么法鼓山他们以前有做这个东西，那么这法小蒲为什么？因为有的人的脚就是没有办法怎么样的，所以把那两个东西放在两边，哦，他就觉得更自在了，心就静下来。那么慢慢的练习，那么这个有一天可能不需要那个小蒲团帮助，但有那个小蒲团帮助也没有关系。这个腿盘起来了，坐得端正了，端正的心，清净的这个观呼吸，内心里的身心的这个协调就更好。这个。我以前刚看到这个以前圣严法师他的这个拿这个东西小蒲团，那他们也在做这个小蒲团的时候，那么 我还不太清楚，后来我问了圣严师父说这两个小蒲团怎么做，他说你做做看啊，怎么做，他说你要做也可以，但是你要坐在那个你的决心要更高，要不然就不稳，但是那个的功能不是重点，最重要的功能不是给你做的，是什么？是你盘腿，然后怎么样把它跨在两个膝盖那个地方，让你更稳。那你慢慢的做，慢慢的做，你到最后那两个小不用那个小蒲团，你也可以做得很好。但是你没有那个小蒲团不行也没有关系，就是你有那个小蒲团在那靠着的时候，你坐得稳，坐一会儿，你的这个身心调整的效果呢就会非常好。我觉得这很真的是很好。这个那个小蒲团呢，这个现在我去法鼓山我也没有看到那边有这个小蒲团的啊，那这个以前这个小蒲团啊，那是圣严法师呢，他在说他这个讲过这个静坐的时候就，我也拿过那个小蒲团回去，把它垫垫看，我觉得真好。后来我们家小孩子很小时候，他拿去当玩具玩一玩，后来就弄得很怎么样，但是我要再去找新。对，已经没有了，但是那小蒲团是很有意思。不过我跟你讲，你打坐的时候，有的人这两个膝盖没有办法，还怎么就坐得不够稳，没有关系。你如果这 折一个毛巾，就要大的那个毛巾折一下，在这样稍微垫两边稍微垫一下，你会坐得更稳，因为有这么一个东西在这里，那么你会坐得更稳。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能够坐下来啊，那么内心里头真正能够这个安定下来，外禅内定啊，那么我们的这个慢慢的身口意呢，就相对就能够这个变得自在。它不只让我们的这个自身啊，也让我们所调适的周边的环境呢啊，变得感受到比较圆满啊。所以从中呢，我们会展现出我们生活的一种光明性，也展现出我们自我实现的人生啊。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当我们面对啊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个天昏地暗的那个那样子的世界情境的时候，那么我们如果心能够静下来，那么很快的内心里头就产生了光明觉照的那样子的一个心境啊。那么这个，所以禅定呢，它为什么在佛法里头这么强调？它就是告诉我们，透过禅定，我们的智慧能够开启，我们的生活调适会更好，我们真正产生了所谓的啊，这个得到这个相好庄严，就是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法相上会变得好，而且我们人生也会这样子变得这个庄严自在啊。那么所以一个人这个不只是坐着的禅定，要在生活当中也是面对的这个生活当中也是一样，所以我们随时随地呢要处于禅定自在，内心里头心能够定下来，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自在光明正向啊，产生了更多的智慧。这就是啊，我们呢这个真正呢所谓的这个家福座。所以我们不只在生活工作，不只在我们禅堂里头，或者这个也不只是在我们打坐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内心里头能够真正稳定下来，那也是坐啊，这个内心里头这个能如此的时候呢，心清净的，他说我们呢心呢自然而然的啊，那么这个以三千大千世界相应。什么是三千大千世界呢？你睡着的时候周边什么东西都通通都放下来了，但是呢我们是禅定的时候呢，它不是周边的东西都没有了，是清醒觉察的，所以周边有些什么还是清清楚楚的。我觉得我自己在一些这个生活及工作的经验当中呢，因为我从小就到宜兰的雷音寺啊，接近星云大师，然后这个在那里啊参加他的这个儿童学佛佛营啊，他这个那个大一点了就他又开了一个光华文理补习班，这正好我们的老师在那里教课，然后教英文，教这个国文，教数学，那我们就去那里等于像补习班一样。但是呢在那里他会定时的就教我们静坐，教我们拜佛。那么我觉得这个只有好好的进补习班读书看起来很好，但是如果那个补习班里头能够像以前我们可以坐在那个地方，这个老师会叫你静坐一会儿，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难得。这个西方有一些实验也确实发现，就是静坐啊，这个几分钟以后，这个我们的血液里头的血乳酸啊，还有这个就下降，然后我们的这个整个神经系统交感神经啊，跟着也会比较这个缓和下来，然后 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前扣带回那个地方会变得比较柔啊，不会僵硬。这个 ontocingulate cortex 在解剖学上的那个地方哈、啊，这个他紧张、焦虑、忙碌的人那个地方会变比较僵，所以会睡不着，会很多事情会卡卡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虽然工作上一直很怎么样，但是他会睡不好，而且就慢慢的他的创意其实也会一直缩在他做的那个东西而已啊。所以这很多研究单位呢都会设一个休息室，那么里面也有这个禅坐的坐垫，也有一张椅子让你坐在那里坐一会儿休息一会儿，他不是那个躺在那里休息睡着，不是让你静坐一会儿。那些这个我去参观过，那园区里头有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实在是对他们是很有帮助的。那么所以心啊，内心里头能够真正的清静下来啊，那么这个保持这个定慧等持早已禅定的这样自在的啊光明觉照的这样现象的时候呢，那么就会产生无量智慧，不只是对我们的生活工作上，而且对我们的身心的调整、身体的健康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个在这部经里头啊，那么他谈到这个整个的一个心灵上这个安定，这个定下来这个跟慧分不开这件事情，他谈到这个叫十大沙昧。这个沙昧呢，其实本来我们讲是讲禅定，是外禅内定啊，外不被境界所牵，内心里头真正的安定。所以呢，就它产生十大沙昧。在我看来，这个《华严经》这部经里头在谈这个十大沙昧这个地方，我觉得它很像是一个这个心理学的那个描述的方式一样。我们来看看，在十大沙昧里头，第一个呢，告诉我们普光明沙昧。普光明沙昧的意思呢，就是随时随地普遍你到哪里，你内心里头都能够心能够安定下来，那么清醒安定，那么去这个去觉察。那么这个呢，他告诉我们光明正定呢，那么这个普光明沙昧呢，那么十大沙昧的普光明有五种法要。第一个呢是自无尽啊，那么心呢真正能够清净下来，所以开启了无量的智慧，它能够依人事实地不同而解决问题。我们一直在烦恼的时候，我们不容易做到这样，但是我们不起烦恼的时候呢，那我们呢能够心能够真的外禅内定的时候呢，那么它能够真正的去跟依据人事实地，那么去沟通，去化导他人啊。第二个呢，他谈到无边心啊，就是以这个无边的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心呢，那么这个能够好好的这个去面对生活上的种种的变化、种种的情境，这产生了。我们随时随地我们可以调节自己，我们所以有无量心啊，那么无边心。第三个呢是定自在，那么我们内心里头，那么心真正安定下来得到自在，所以它可以啊，这个大智大心呢故沙昧自在啊，那起了智慧。那么研究上心理学研究也发现，心定下来我们的智慧开启确实是这比会比较好。所以他这里讲到说东方入定西方起，西方入定东方起，那当然怎么北方入定南方起四方起都可以。也就是说心定下来的时候，心我们这个心灵呢是很开放的，那么我们 心从我们自己的生活角色里头安定下来，我们就能够知道，就能够容易了解各个不同的这个个别差异，他们的了解他们的心，所以可以说这个能够真正啊，这个依人事实地去面对人生，而且产生了无边啊无量无边的这种心地啊，能够去这个了解去面对啊，那么定自在，那么因为有这个普光明三昧心安定，所以自然而然的很自在，我从到哪一个地方我心里面都能够自在，所以东方啊这个入定呢，西方起，那么西方入定，东方起，北方起，到哪里起都可以，所以心定的时候，那么可以在十方世界呢，都可以在那个地方呢，这个展现，在那里觉照啊，那么这个所以这个能够定自在，那么这个自巧现，这个是自然而然的产生了这个智慧跟这个灵巧智慧，这种思考以及种种正确的回应，它就变得能够真正的自巧啊。那么这个能够自巧现的时候呢，那么入定出定呢，那么它无所错乱，所以我这里入定，我在别的地方去面对别的东西，但是呢我能够处理完了以后，心马上又能定下来，所以你可以知道啊，这个自巧啊，那么现啊，那么这个观超觉，他种种的觉察，这个觉悟，那么无量无边观超觉啊，那么所以他就能够产生各种善巧智啊，这超过世间呢，那么这个整个世间他都能够好好的去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不会产生冲突，那么普光啊，这个普光明三昧啊，那么以家福作中呢，其身现三千大千世界。当我们时时刻刻能够保持这个安定的时候，那么我们无论到任何一个情境，其身现三千大千世界，它都能够真正的安定下来。我查过这心理学的研究里头啊，那么这个有关于心这个禅定，特别呢他会发现呢，就是除了禅坐禅定之外啊，藏传佛教的那个念咒，他很专注的念那个咒语啊，那么心静下来，那么这个你知道藏传这个叫做嗡帕咪咪咪吽，嗡帕咪咪咪吽，你念啊也是一样啊，这个东西跟所以净空和尚会跟你讲说，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最后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是无量大神咒，所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能够静下来，对，但是你不念出声音来，你默念也是很好，所以很专注的在那默念。我跟各位讲，默念，那么因为我现在退休了，我早上可以去爬爬山，晚上我喜欢到那个新店溪的那个，就考试院附近那个，就是我家附近那个河堤啊，那我早上上山，下午晚上呢我就去合体，所以我在走的时候呢，在那走的时候我一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用一个脚里的阿弥陀佛，用我的步伐，然后我的心专注的去练啊，我觉得实在是很法喜充满。我如果上山去，我这个山上走的这个步伐不一样，但是我会停下来啊，坐在一个阶梯上，我在那静坐一会儿，四周都是青绿的树啊，好美，然后很自然的我觉得阿弥陀佛。我后来发现 我不只是用我们用的舌根在念佛，我们一样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念佛。为什么心系念念不是用口头的念？所以当我们如此的时候，看一切东西都变得清醒，变得明察，变得正向。所以这个念佛这样子的一个修行呢，并不是只有你念佛求佛这样而已。念佛本身是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真的静下来，这个状况我觉得你自己去体验，它实在是很妙。你这个你如果有机会在公园啦，但是在一般的马路上我不赞成，因为你真正太定下来的时候，你有可能很多东西都放下来啊。所以你能够到山来，空气又好，或者是到公园，你先在那里这样走，透过走啊，有行动，再加上念佛心念啊，专注，然后你心很专注，找一个地方坐下来，不一定是盘腿，就这样坐下来，哦，那效果很好。这个我这个最常就走在那里这个念佛呢，是台北这个新公园，这个228公园那个地方。为什么？因为我如果这个到附近啊，或者是有出来台北，我有经过那个地方，我才能坐下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坐捷运出来到那边出来，但常常出来又在公园那边呢，228公园那边，我就是好把握那个机会，那里面没有车子，没有什么正好，我就在那坐一坐。然后有时候我就在那个水池的旁边的那个大石头那边呢，就把它坐一会儿，然后再去办事情，啊，就正好。我们平常在我们的生活，在自己的家里很方便，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家里的人，你吃都吃，大家用完了餐，对，该做的做完了以后，你总是晚上总有一个时间，你也可以坐一坐，啊，这个如果这个你已经有一个年纪退休了，那最好在家里，那么这个客厅里头也可以坐一坐，那么坐一坐的时候念佛，观呼吸，阿弥陀佛啊。慢慢的也可以啊，你如果是走路说弥陀佛，你可以一步一步的念，啊，也可以一步阿弥陀佛，你都可以你自己去调整，但是呢心很专注的，那么呀，那么我也发现这个当我是一开始主学是主修是修禅定的，我发觉完全都修禅定，以前我办得到，后来我出来上班了以后，我发觉不太行，哦，要这个整天要面对纷繁的那些工作啊，但是呢我后来发现念佛很好用，念佛跟禅坐放在一起的时候更好，为什么？因为我如果在走路的时候我也是一样啊，然后我如果这个有什么事情在那里必须要等待什么事，我也是啊，你可以随着你的呼吸啊，这个吸的时候那么阿弥吸陀佛吐，你看坐一会儿，你不必做多少，你真正能够静个三分钟、五分钟，对你的身心的帮助就很大，对你的整个的思维各方面帮助都很大。那么，所以这个能如此呢，那么就会产生这种这个，所以沙麦心真正的安定下来哈。那么智无量啊，无边心啊，到哪个段？那么定自在，在每一个地方，无论到哪一个地方都能够 稳定自在，那自条线，那么内心里头自然而然的产生了智慧，这个而且有种种的清醒思考啊，那个这个多元的这种内心里头清净的去回应的能力啊，那么观超觉就能够如此的啊超越这个这个能够如此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也可以当我们休息的时候。时候呢，我们可以超越世间啊，那么这个能够不被这世间的这些东西呢所这个惑乱啊，就不会被它疑惑而产生内心里的散乱。所以苦光明散，普光明散灭，家福作中呢，其身现三千大千世界。如果我们普光明坐坐下来，内心清净，这样坐一会儿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跟这个光明的三千大千世界就跟这个这个宇宙的这个能量呢相契合。那么普光明三昧，妙光明三昧呢，什么我们呢产生的真正能够啊这个遇事通达啊，那个了了分明啊，那么随缘呢起种种的智慧啊，那么能够活泼的去运用啊，那么清醒觉察不会产生障碍，通达啊、无碍，那么无有边际。所以这个妙光明三昧呢，它这个心定下来以后，产生了一个活泼光明的这样一个心啊。那么诸佛菩萨能入三千大千世界，为人数三千大世界呢，如日光所照，无不遍及。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时时刻刻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能够光明遍照觉照啊，那么这个这个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以无国土呢现有国土，与有国土呢现无国土，以有众生呢现无众生，与无众生呢送有这有见有众生，无色呢现色，这个色呢现无色啊，出不乱后，后不乱出的意思，就是这个我们的心的生活呢，在面对我们心灵生活的林林种种，面对我们的生活工作的林林种种的这些事情里头呢，我们呢，那么这个面对的这个微尘界的三千大千世界呢，如入光所照，就像光明觉照一样，很清楚，我知道如何去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所以不会产生那个地方这个打结。所以我们内心里头有心结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有心结我就我们来讲影响我们的健康，也让我们不能够自在，而且晚上睡眠也受影响。那么有心结我们常常会对周边的世界啊，佛告诉我们要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但是我们看到处处都是有相，都是有我的成见，有我的偏见、刻板观念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常常呢会在那个地方迷失这个走错路啊。所以能够真正的啊这个普光明三昧，然后又能够活泼创造的这个妙光明三昧，所以妙光明这个部分呢，就是遇事能够通达，了了分明啊，随缘呢，随着因缘变化来起种种的智慧去做回应啊，能够活泼啊，这个去运作啊，那么不起种种的障碍啊，那么这个能够如此呢，那么这个所以叫做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个。达到这个通达，内心里头能够通达无边哈，到处都能够通达。这三昧，这个禅坐的修行，真的让我们真的变得通达的哪一个地方，我们的觉醒力都会变得好。我有时候我自己呢，也会回想说，这个我这个小的时候，从这个。国民小学啊，那五年级开始，我学会去卖水果，然后啊，这到了卖水果这个事情呢，是我这个 初中的时候，到了国中一毕业，我本来我跟我母亲讲说没有关系，我不要去念。我的老师跟我讲，你去考一个让我高兴，你考上了不去念有什么关系？我说好，结果我就去考，就考上省中，他很高兴，考上宜兰中学，他很高兴。我的老师跟我讲说，我借钱给你读，你回去跟你妈妈讲。我回去跟我讲，怎么可以这样？你要去读，但是要自己去赚钱。所以我就是国中毕业又开始会去赚钱，是我母亲鼓励我。怎么赚钱？他说你在乡下，我们这很多人这个果园，你去收一点水果，然后拿去带到罗东去卖。所以我念高中的时候，我是找一下了课，我就去收购水果，到我们那整个五乡五村子庄子里头哈，那么到处都有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水果，我就收购水果。然后第二天早上，我5点就起来，简单吃个饭，然后我就从我家里运到罗东去卖。嘿，5点钟菜市要从这样转。没有柏油路哎，那小小的路哎，我还带着啊，这个水果呢，100多斤的水果，然后从我家到宜兰，宜兰到罗东卖完了，再骑着就是再回来这个中学上课，所以我有时候会迟到，会被罚站，但是呢，如果那一天不是校长在那里。只有教官在那里，教官都知道为什么，因为教官打靶的靶都放在我家，我家就在那个山的山边那个地方，都放在我家，知道我家很穷，所以他就会叫我赶快进去。但是我没有办法，我如果水果不把它卖完怎么行呢？不过也因为这样我结了很多的缘，市场里头卖菜的阿伯第一个结了缘，他了解，他跟我跟他讲说，我赶快给你送过去，我回来简单把它卖完，我要回去宜兰中学，就要进学校上课。他说怎么的，你还要赶回去宜兰中学上课？所以那个老太太罗东树长就对那个老太太，她帮我介绍了几个人，所以我就变成不是在那个地方等着卖，而是到了他们都给我订，然后订货，然后我第二天早上就整个的就送去。那么给我订货的人越多，后来我还请了我一个叔叔呢，这个帮忙我一直，所以我变成批发。我第一次领受到说，哦，用这种机缘实在是很好。后来我把水果运到台北这边来卖，所以我来台北，就我现在。最会想去会喜欢去那里走一走的是哪里呢？就是这个西林北路那个市场那个地方，那个地方还保留着一点一嘛的这个它保存的一个原貌在那个地方。那西林南路那边的水果市场啦，什么果菜市场都没有了。那所以也是我跑去那里看看以前那古建筑，我觉得心里面很开心。那这个。有时候从那边再把它走过去，走到这个圆环那边，啊，我觉得好像回顾过去的那种生活，觉得这蛮好的。那我觉得有时候生活中虽然蛮苦，有很多的这种无常变化，但是呢，我觉得我没有抱怨过，我觉得蛮好。怎么说？因为我觉得我心甘情愿，而且呢。我觉得我的因缘都很好，我碰到的老师也会了解我，我碰到的这个我甚至于在念大学的时候我还在做这些这个卖水果啊对的事情哦。那么这个我的老师呢，这个他这个有一天呢，那是我大一的时候，这个有一个系主任 这个王树芝王主任，他我大一练完了要去快结束了，他这个我在教务处刚好碰到他，他跟我讲，我跟他行个礼，他讲等一下，我要告诉你哟，你要多用功一点。你是台生里头后面的，成绩排在后面的，你的那个程度，你考的成绩相当于侨生，啊，他们从侨地侨居地会，你的成绩相当于侨生哦。我跟笑笑跟讲，老师，我根本没有时间读，我就有专注的听，做一点笔记。考试就靠那些东西的。他说：“那你就做什么？”我说：“我去中央市场卖水果。我现在正好要去，因为那时候这个是接近过年的寒假时间。那么我呢，这个到下午的时傍晚的时候，就一定要来接货，然后这个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再去卖货。那么。”有时候半夜也要去接货，那么这个他听到我这么讲的时候，他觉得哦是这样子啊，对，他跟我讲说哦真的是这样很辛苦，我说不会，但是我就是所以我会用功的，但那老师以后对我非常这个好，而且呢他真正的鼓励我啊，而且呢鼓励我考高考，鼓励我读研究所都是他。我本来想说大学毕业就好了，但鼓励我说你要考研究所，当时是公费的，而且每个月还有一点点这个伙食费，所以这个你要去读研究所，然后这个要好好考，所以我很快就考上研究，大学一毕业很快就考上高考。考上研究所，同时，所以他跟我讲，他说：“哦，你真的是我看过的同学里的，这个真的是很勤学、很上进的。我不止上进，我也从那个时候开始，以前我决定要考高考的，我开始觉得我不是只有读书，我毕竟读完了以后还要做笔记，所以我会懂得做笔记。”我要考试之前，我会把我做的笔记再把它读一次，等于整本书从头到尾，而且我读好几本书，这个一科都读好几本书，把它做成笔记。所以，这个考试的时候，你考不到，不容易考倒我，我就用这样子的方式，这个就哦也考上了高考，也觉得就很顺利走出来了啊。就工作是什么，我觉得因为我做过很多的事情，所以我要去跟别人联络，我要到议会啊去沟通事情，我自然那个沟通的这个角度会比较宽啊，所以这跟议员啦 这个沟通，后来跟立法委员沟通，我觉得原则上彼此之间很容易这个有这个气缘的这个关系啊。那么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把它想起来，辛苦的都不会白白辛苦，你做过的都会对我们人生都会是一种辛苦，所以我们碰到的一些辛苦，这个不会白白的辛苦，也许在有生之年你没有得到很多什么，但是你要心里面要知道我们是永恒的，这个世间你结束了以后，你好好的去这个这些东西虽然没有得到什么，但是你会得到下一次更远的地方，你看到那个这个真正的光明的这种回报。所以生活啊，在这个待人接物生活的情境当中，这个我确实觉得这个能够真正的这个从苦中修行 转苦为乐，这个让我们的这个生活上的这些种种的苦呢，那么对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呢，是通通把它转成般若智慧，那我们会超越这个现象世界。所以到最后，我们会觉得生命到了年老之后，也会感觉生命就是要结束了，我们也不会在那个地方感觉到孤单、感觉到彷徨，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皈依处。那个皈依处是什么？那个皈依处是一个是内心里头清净的开悟，第二个是我们平常念佛里头念的南无阿弥陀佛，我皈依无量光明的正等正觉的那一个啊，这个如来法界，那一个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这是西方极乐净土呢？因为它清净，没有烦恼，好好的念佛，我们的修行在这个修行的这个法门上就掌握到真正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普光明三昧、妙光明三昧，我们能够啊在这个地方啊能够真正内心里头清净了了分明，能够在这个产生见我们的菩提。所以《金刚经》在讲这个，《金刚经》是大般若经的一部分啊，但是因为它实在太重要了，所以把它列出来，那么整理出来变成《金刚经》。那个佛在说这个《金刚经》的时候，等于是把大般若经整个的很精要的把它讲出来。但是后来他在说《心经》的时候，那么这个等于又把金刚经呢浓缩成真正的心经，所以心经呢就短短的了，你容易把它记起来了，容易背了。但是你知道心经的背后是金刚，金刚的背后是华严大教，所以整个这里面的系统。然后你知道心经里头这个经典，但是后面有一个咒语，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这个呢是整个的心经里头。所以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你有空你也可以啊，很短啊，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但是你念它的时候，你知道这部经通经心经，这个咒语通心经，心经通金刚，金刚怎么样？哦，整个那华严大教啊，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知道，普光明三昧啊，得自于啊我们的产生了我们的智无量无边心定自在巧，这个自巧巧自现啊观超觉，然后妙光明这个大沙弥呢，让我们遇事能够通达，了了分明，随缘起种种的智慧啊，那么能够活泼通达，那么不起种种的障碍，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啊，能够通达那个这个的光明的这个人生啊，那么所以光明这个大沙弥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光明上面呢，那么我们如果能如此的，我们就不只是生活在这个现象世界，有生住异灭的现象世界。所以修这个法，心每天能够修一点禅定，念念佛，先能够接触到妙光明三昧的时候，那么所以十方这个于这个都可以现十方如来的国土。所以无国土呢现有国土，与有国土呢现无国土，与有众生呢现无众生，与无众生现有众生。这念呢以有色啊，无色现有色，有色现无色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决定通达心无边际。意思是告诉我们，你看起来这个世间法是面对这个地方它有，但是呢它怎么样也现 空的部分，所以空有啊是不二的。那么我们在生活里头，所以《金刚经》告诉我们的啊，《心经》告诉我们的，这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但是我们呢，在生活的诸法相里头，我们在这个地方虽然无，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怎么样？我们在这个相里头生活。那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只是借这个相在这个地方生活。我们有一天，我们并不是执着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懂得能够放下这个事相呢，回到如来法界。所以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我们除了有这个人生、有这个家庭、有这个生活工作之外，我们念佛就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我们与他相应。那么这个跟极乐世界相应的时候，我们先清净下来，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边的菩提法性呢，那个光明呢，会觉照自然而然流入我们的心灵世界，帮助我们觉照我们的现实生活这个现象世界，又能够怎么样，又能够真正的我们回到那个如来法界。所以你看到量子物理学家他们这个讲说这个宇宙存在的宇宙呢，那么这个他告诉我们啊，这个除了我们一般的这个分子里头的这个质子、中子啊，这个电子所形成的这个分子的这个世界的，他说不，我们还发现有一个东西，就是以前在这光子、光线，它也是一种粒子在前进。但是他告诉我们，不是只有这个光子而已，就我们的心灵，它也是一种能量，也是一种粒子。所以那个我们呢，从我们这个世界，那么这个到另外一个世界，从这个宇宙这个太阳系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太阳系的地方，那个速度有多快呢？他说这个量子的速度呢，这个从我们这个世界，但是用我们人间的这种观念来讲的话，大概只有八分钟就到另外一个世界。我在看他们在描述这个报告的时候，我觉得我觉得阿弥陀佛那个世界，我在念佛的时候，那么这个如果这个地方到那个另外一个宇宙那需要这么久，那我念佛的不是阿弥陀佛呢，这是在我们的这个星球的最上缘的地方哦。那么我们呢，这个在这里念佛，这个在这个量子的这个速度上，那么我们边很念心念，就跟那个世界相应。但是呢，要练到另外一个宇宙，啊，而不是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呢，你看到西方极乐世界经观无量，就无量寿经跟观无量寿经，你去跟他了解的，慢慢去跟他看，会发现观无量寿经，它的这个世界还是我们能够这个知觉的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念佛很快就会跟那个世界相应。你到了那个世界以后，你看它还有好多种层次，那么你在那里修行，把那个浊的那个部分呢洗涤掉了以后，然后这个那个时候呢，因为真正进入如来法界，那个如来法界是远远超越我们这个地球的这个世界，这个它不只是这个太阳系而已了，它超越到另外一个世界，因为这个太阳系里头只有这个地球是这个生命的地球。那我们到那地方叫我们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到了极乐世界，我们这个 到最后又回到真正到如来法界。但你知道光的世界，光的速度已经够快了，但是我们思想的世界比那个光的世界更快。他说差别就在这里，所以一心在这里练，你就超越这个地方到那个极乐世界。但是如果以我们这个光子，在我们所谓的光子这个速度里头呢，那么这个我们练的声音以及我们的这个速的速度来讲的话，那这个它还是相当的缓慢的，但是思想的想法比光的速度更快。所以我现在知道了，我念佛到极乐世界，超越这个娑婆世界念佛，我心要观想着极乐世界。所以观无量寿经呢，你能够把它看一看，你就发现说，哦，观无量寿经，你念佛的时候观无量寿佛那个地方啊的清净，那个地方的水光明清净树啊，还有这个无量众生啊，那边这种都是菩萨众生啦、啊、那么那是这个观无量寿经所告诉我们的。但是呢，真正开悟的时候，那我们是先到那里好修行，一直往上。但是呢，我们内心里头禅定那种修行呢，是超越，就直接到了极乐世界，又很快就真正到宇宙的这个超越这个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能够去接触到那个如来法界。嗯，所以观无量寿佛经这部经里所谈的那个如来法界呢，你如果你把它看，我们以前也讲过这部经呢，那么那个世界呢，那么这个跟我们就是一种祥和啊，一种他那里的这个山，这个树水山哈、啊，是那么的美好哈、啊。那么这个内心里头，我们能够念佛，我们先真正的清净下来。那么在我们的娑婆世界里头，我们好好的念佛，先清净念佛，这是很重要的修行。而且呢，这个我们能够修行的好，有一天我们生命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能够这个回到那个如来法界。那我们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家庭整个生活情境当中，我们也要心里面真正能够清净通达，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所以我可以了解这个诸三长老都非常的重视，告诉我们，我们能够真正要懂得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我们能够这个如此的时候，我们的心才不会在那个地方起一些障碍，在那个地方这个产生种种的烦恼。那么所以十大沙门，一个是普光明沙门，一个呢是妙光明沙门。那么这个能够如此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第三呢是次第遍往诸佛国土神通沙门，也就是说能够心清净下来，就次第能够啊这个通往十方国土。而且呢，那么气会整个生活这个当中呢，我们呢与诸佛国土三千大千世界呢都能够这个相应啊。所以我们生活就不是只有这个生灭世界的这个娑婆世界而已的。那么第七呢是了知一切世界佛庄严沙门，也就是说能够真正心能够透过这个心清净下来，能够透过禅定的这样子的外禅内定的功夫上，我们就能够心，我们的心呢也能够速度会很快的，我们与这个 十方世界的庄严呢，我们也会跟它相接近。我们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去想象说西方极乐世界，那是我们的想象啊，想的像， 不是实相，但是呢，是佛告诉我们啊，极乐世界是怎么样子。但是我们用我们的知性的，用我们的大脑去想象的而已。但是呢，我们能想象，我们有信心，但是呢，我们不被这些东西给绑住的时候呢，那我们这个。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除了我们能够面对我们的这个生活啊，觉察能够处理得好，面对它处理它之外呢，那刹那之间呢，能够觉照一切诸佛世界，也能够同时真正觉照到诸佛世界，体会各个世界的这个它的法性的庄严啊，那么平等清净法性庄严啊，而且呢，能够见到无量光明的那个形象，无量光明的这个现象世界。所以这个了知一切诸佛庄严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这个得到十种法印，一个呢诸佛平等善根的法印，第二个啊无边智慧啊，第三个不二法门啊，第四个呢是诸这个如来境界是那么的平等啊，第五呢，法界无碍啊，在中文界不起障碍，所行无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面对我们的生活，面对它，处理它，我们都能够以佛性来生活。我们既是在世间，也同时在接触出世间，永绝二恨，我们不会起对立，很不会起不二法哈、啊，不会起对立啊，永绝二恨啊。二行啊，教化不息啊，那么我们呢能够得到很多的教化，自己在生活中也得到体验，我们也能够跟别人分享啊，智意善巧真正产生了智慧，而且我们对于世间的人生的了解也更能够善巧方便的啊，做了更多的了解啊，诸佛无二，我们知道所有的佛他不二，为什么是一，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世间里头，我们有觉性的时候，我们跟十方如来法界啊，这个自然而然的，我们有一天脱体的时候，我们跟十方如来法界呢都能够相应。我们这个知道了知世界呢，那么这个佛庄严上面，这个世界啊，无十方世界都有庄严的佛的世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也因为能够有这个般若，这个，所以呢，就一切众生差别生啥呢，他能够真正的去了解一切众生，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众生都不一样，那么他彼此之间差别，但你看起来有不同，有什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众生呢，那么虽异啊，皆同，虽然彼此之间都不一样，但是我们皆同。就在我们的人间人生里头也是一样，我们看起来每一个人彼此都不一样，但是我们皆同具这个佛性啊。那么这个能够这个知道了解一切众生差别生，能如此的时候呢，我们能够了解一切有情众生，我们了解别人，我们了解这个知道了解众生，但是我们知道都具足佛性啊。那么这个今天呢，我们这个就讲到这个地方啊，就圆满。我们现在这个来念佛。